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1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脱欧谈判再次登场，英代表空手赴会受到批评。中国外交部针对美国众议院通过草案要求评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可能性向美方交涉。就韩国总统对话建议，平壤媒体并没有提出强硬的抗议。伊朗逮捕华裔美国公民，中国外交部表示他不具有中国国籍。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脱欧的谈判7月17日展开，会场传出的照片显示，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面对欧盟代表时没有带笔记或文件，这立即引发批评和嘲笑，认为英国政府陷于分裂，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谈判双方在布鲁塞尔会场坐下之后，只见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等三位官员面前都堆着厚厚的文件，对面的戴维斯与英国驻欧洲大使等三位代表面前则几乎空空如也。英国媒体和推特见户见此画面大为震惊。英国保守党政府有些部长向媒体爆料说，内阁对英国应以何种条件脱欧出现分歧，首相梅力图让这些部长闭嘴，左派报纸则强力批评政府。每日镜报说，新一轮脱欧谈判今天展开，戴维斯曾经誓言要开始做正事，处理实质问题，但还有个小问题，显便显示保守党的脱欧大臣在布鲁塞尔坐下谈判时没有做笔记的准备。左倾卫报说，也许他们有惊人的记忆力，也可能他们把文件藏在桌子下面了，要不然这可能显示欧盟的所有抱怨并非全无根据，英国政府根本不知道想由这次谈判得到什么。陪同戴维斯参与谈判的脱欧事务次部长罗宾斯倒是在桌上放了本狭长的黑色笔记本，英国驻欧盟大使罗巴则在坐下时把一只手提箱放在了地板上。不过即使是支持保守党政府的《每日邮报》也认为会议的画面惹人注目，标题质问，好啊，是谁忘了带文件。巴尼耶曾任法国内阁部长，他旁边坐的是德国籍的副手维安德，还有法国籍的策略长李索。英国一年多前公投通过脱离欧盟，巴尼耶一直敦促英方更详细地提出脱欧的条件。法新社北京报道称，针对美国众议院事前通过草案要求评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7月14日表示说，中方已经就此向美方交涉，美方应该充分认清其严重和危害性，不要开历史的倒车。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荣更详细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陆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草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向国会提交报告，对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及互访作出评估，此事涉及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了美方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陆康重申，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台美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并敦促美方充分认清有关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不得让包含相关条款的法案通过惩罚，不要开历史倒车，以免损害中美合作大局。事实上，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社论已指出，如果美国军舰重返台湾，北京将对台湾接纳美国军舰的军港设施实施军事打击。 如果美舰还击，中方会将其击沉。美国众议院在当地时间14号通过草案，要求国防部在2018年9月之前评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以及是否明智。此外，6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任内批准了一项包括反辐射导弹在内的12.4亿美元对台军售案。
另外，7月1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向朝鲜发出政府间对话的建议，这是文在寅就职总统之后首次对话建议。平壤政权对此反应如何受到广泛的关注。朝鲜官方媒体对韩国总统的建议没有进行冷嘲热讽和强硬的对抗，这是否意味着朝韩关系将出现良性的互动呢？有待观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7月16日建议，朝韩双方于7月21日在朝韩分界的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军事会谈，双方或将对中段边境地区扩音广播、放飞宣传用气球等南北敌对行为进行讨论。这是文在寅新政府上台后首次向朝鲜发出政府间对话的建议。文在寅7月6日出席德国二十国峰会时，曾经呼吁从7月底起，韩朝双方全面停止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敌对行为，以及在中秋节前后恢复已经中断两年的离散家属团聚活动。由于朝鲜半岛问题与德国统一问题具有相似性，文在寅提出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计划被称为柏林构想。分析认为，这一柏林构想其实是在2003年3月就由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提出过，但当时平壤批判这是一派胡言。而这次文在寅再提之后，成功试射洲际导弹的平壤不仅没有直接拒绝，反而做出不同以往的暧昧表态。朝鲜劳动党机关刊物《劳动新闻》7月15日曾经发表个人评论说，从根本上改善北南关系是全民族的共同呼声，第一步就是要解决消除政治军事对抗状态。在日本的朝鲜人总联合会机关报《朝鲜新报》一直是朝鲜表明官方立场、试探国际社会反应意图的外部渠道。该报暗示，如果文在寅的提议并非出于美国影响和同族竞争，那就是可以考虑的。有评论说，相比以前朝鲜以超强硬态度对待韩国建议，平壤对文在寅的回应显得暧昧，甚至近乎于友好。
伊朗逮捕了华裔美国公民，中国外交部表示说他不具有中国国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北京出生现年37岁的王希月7月16号被伊朗政府宣布以渗透罪嫌判处10年徒刑。伊朗指他拥有双重国籍，外界揣测这双重国籍中的一个是中国国籍，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7月17号宣称王希月不具有中国国籍。中国外交部17号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证实王有中国国籍，中国政府是否了解该案，是否向王及其家人提供了协助。陆康回答提问的外媒说，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你也说了王希月拥有美国国籍，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不具有中国国籍。伊朗司法部副部长伊杰伊16号透过记者会宣布，王希月遭伊朗情报部门查明身份逮捕，已经被法庭判处10年徒刑，这个人已经提出上诉。伊杰伊表示说，这个外国人拥有美国与另一国家的双重国籍。 根据伊朗司法部门旗下的媒体报道，伊杰伊指控的美国公民是现年37岁，在中国大陆北京出生的王希月，目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专精波斯文化的研究，能操流利的波斯语。2016年8月从伊朗离境的时候被捕。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癌症病逝之后被迅速火化海葬。北京当局至今持续在社群网站封锁刘晓波相关的讨论。当天曾封锁具悼念意义的蜡烛符号与露瓷。目前海葬一词则在微博遭到禁用。另外，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7月17日表示说，刘霞截止7月17日上午都未回到北京家中，也没有住在任何北京的亲属家中。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夫妇17日早也未能回到辽宁省大连市的家中。刘晓波13日过世之后，遗体15日便遭火化海葬。与此同时，中国社群网站上任何关于刘晓波的关键词讨论都被封锁。除了悼念意义的蜡烛符号词录一度被封锁之外，目前连在微博搜索海葬一词都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海葬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的字样。香港明报更引述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公民实验室分析说，中国社群软体微信针对19幅涉及刘晓波的图片，在微信圈、微组聊天以及一对一聊天三重删贴，彻底杜绝消息在境内的传播。此外，中国民运中心7月17日引述刘霞家属表示，仍未与刘霞本人见面，刘霞仍未回到北京家中，也没有住在任何北京的亲属家中。刘晓光的家属也表示，刘晓光夫妇17日早仍未回到大连家中。由海外艺人士组成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7月17日则在官网发起活动，邀请各地人士在北京时间7月19日晚8点到海边或江边摆设一张空椅子，椅面上可摆放祭奠物，举三指代表抗争、自由、希望合并照，加上标签上传到推特、脸书、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自由刘晓波工作组表示说，希望透过这项悼念活动刘晓波，并为他举行头七的公祭。中国不断扩展的网络敏感词库又添新成员，小熊维尼。小熊维尼是著名的儿童动画形象，而大约从2014年开始，小熊维尼一词有时被网民用来代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刚过去的周末，小熊维尼、维尼熊等词汇成了新浪微博禁词。与此同时，微信将小熊维尼的表情包下架。小熊维尼诞生于1926年12月24日，是一只由米尔恩为他的儿子所创造出来的漫画熊。古典维尼则是由谢培德所绘，而后由华特迪士尼公司购入之后，经过重新绘制推出后，因为其可爱的外形和憨厚的个性，迅速成为世界知名的漫画角色之一。网民最早使用小熊维尼代指习近平，大约可追溯到2014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美，并在加州庄园会见当年任总统的奥巴马，有张两人并肩而行的照片引发网友的创作灵感。他们认为照片中的两位领导人很像著名的动画小熊维尼和他的朋友跳跳虎。当时这张对比图片在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之后，有媒体报道一些微博用户的帖子也因此被删除了。7月17日，法新社苏黎世消息报道称，中国农业部正式批准了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农化及种子公司先正达，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海外交易之一，并巩固其保障本国食品供应的努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7月14日，美国国会众院审议通过了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要求美国国防部长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能性，显示特朗普不断利用大陆和台湾关系来向北京施压，这自然立即引发北京的怒火。这一议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9月之前评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可行性以及是否明智。此前，美国参院通过草案，同意美国军舰定期停靠台湾高雄港或其他适当的港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首次在任内批准了一项包括反辐射导弹的$12.4亿对台军售，使得台湾的制空、制海以及预警能力将有所提升。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国会草案引发北京的愤怒。在7月1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警告说，有关条款严重违背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陆康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上述法案有关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不得让含相关条款的法案通过惩罚，不要开历史倒车，以免损害中美合作大局。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论指出，如果美国军舰重返台湾，北京将对台湾接纳美国军舰的军港设施实施军事打击，如果美舰还击的话，中方会将予以击沉。有分析指出，尽管美国国会授权国防部可以让军舰停靠台湾，不代表美国国防部就会照办，行政部门的态度也相当重要，美国总统会自行决定是否签署，即使迫于情势签署，未来是否执行，决定权仍然在白宫的手中。而属于行政部门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认为，美国海军船舰前往台湾并停泊有困难并且危险。但深受北京外交打压而走投无路的台湾政府终于从美国国会的草案中得以呼吸一口气。台湾外交部北美司的司长薛美瑜表示，感谢美国国会透过立法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和善意，也乐观其成。他说，就像美国行政部门方面持续对台军售，根据台湾关系法也好，六项保证也好，持续对台军售，对于强化我们的防卫能力，确保区域的安全和平，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正面的。而台湾驻美代表处人员经常和美方沟通，双方的沟通管道绝对畅通。中美关系本来就极其复杂，但特朗普任内的中美关系或将变得越来越复杂。特朗普还在担任总统之前就曾经大有重新对中美关系洗牌之意，刻意将台湾的国际地位、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认与中美贸易、朝核问题等等都实施挂钩的政策，牵一发动全身的结果，形成了对中美双方领导人的考验和危机不断，一道道算术题不仅看不到化简的途径，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无解。在特朗普的外交思路中，总有习惯性的商人思维，即一切都通过讨价还价。对北京来说，最初这好像不仅不是问题，而且还受到欣赏，因为北京不喜欢过去那些爱讲人权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历届美国总统，喜欢的是特朗普商人式的务实精神。 但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军舰停靠台湾的相关草案，让北京震怒。在希特会百日计划到期和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召开之际，特朗普政府又放风升级对华制裁，这一切似乎终于使得北京对特朗普感到有点烦。7月14日，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计划对中国的10个个人和企业施加新的制裁，因为这些中国企业和个人违反了美国禁止向朝鲜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设备与技术的禁令。美国采取行动的时机与规模将取决于美中高层经济对话时，中方对美方要求对朝鲜采取更严厉举措的压力会如何回应。美国官员还警告称，中国或将面临美国在经贸方面的压力，除非中方采取更多的行动牵制朝鲜，尤其是自朝鲜试射首枚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越发失去耐心。特朗普7月5日发推文声称，中朝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 40%， 他们就是这样与我们合作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命运让人担忧。这是7月17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一个标题。副标题指出，自从刘晓波的葬礼之后，诗人刘霞的亲友就没有了刘霞的消息。文章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过世已经4天了，艺术家刘霞的朋友们依然没有能够直接的联系到他。刘霞的朋友们在官方发布的刘晓波闭门葬礼照片中看到刘霞的样子后，很是为刘霞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欧盟或者是澳大利亚都已经发出呼吁，呼吁中国政府同意让于2016年失去了父亲，今年4月又失去了母亲，身为诗人和摄影家的刘霞离开中国。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也表示为刘霞的命运深感担忧。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7月15号星期六，沈阳市宣传部门一名姓张的负责人恬不知耻地说，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刘霞是自由的。这名负责人还说，刘霞正在哀悼期间，不能够再受到外界的骚扰。这名负责人还补充说，中国政府保护刘霞作为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国《世界报》说，刘霞从来没有被司法判过刑，可是自从她丈夫于2008年年底被逮捕之后，她就一直被软禁在家，处于孤独的状态。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刘晓波葬礼的照片显示，戴着黑框眼镜的刘霞由她的弟弟扶着，旁边站着刘晓波的大哥以及另外3个人。随后，刘晓波的骨灰被撒入了大连附近的海中。对中国政府来说，刘晓波要是有坟墓的话，就有可能成为人权斗士们的朝圣地。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刘晓波葬礼后的新闻发布会，就更是让中国民主人权活动家们感到愤怒了。该报相当详细地转述了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文章说，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在摄像机前讲了20多分钟话，他一直在为中国共产党唱赞歌，而正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把他的弟弟刘晓波扔进了监狱。法国《世界报》指出， 刘晓波是在参加撰写了呼吁和促进中国民主的08宪章之后被扔进监狱的。文章还写道，刘晓波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而谴责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受到了他的大哥刘晓光的捍卫。当然，我们不知道当局对刘晓光施加了什么样的压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飞鸿》，题目是《刘晓波之死未能唤起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共政府的残忍虐杀下死亡。当年李旺洋、曹顺利被虐杀，未能唤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小人物。刘晓波不同，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政治分量应是高于一位国家总统，但他被虐杀仍未唤起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这个事实在德国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上得到充分显示。会议7月7日到8日举行期间，正是刘晓波在病床上与死神做最后搏斗之时。但一连两天的会议，西方国家的领袖竟然没有一个人向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关于任何拯救刘晓波生命的问题，更没有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卑劣的赞扬六四屠杀的记录，他不关注刘晓波和中国人权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呢？有报道说他在两天的会议中每次见到习近平都要提刘晓波，这一报道得不到证实，不足为信。令人相信的是，默克尔利用20国高峰会拉近了自己与习近平的距离，雄心勃勃地打算取代美国，让他领导的德国与习近平领导的共产中国联手主导世界。法国新当选的总统马克龙也令人失望，他也对刘晓波的生死与中国人权不置一词。法国是中国六四屠杀后第一个庇护逃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国家。那时正值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密特朗总统把中国政治流亡者请上庆典的贵宾观礼台，高高举起了西方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的旗帜，何其令人感动。而马克龙上任伊始，意气风发，锐意改革，却在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上无法望密特朗之项背。冷战结束后，欧洲盛行政治正确，欧洲的政治家们在宗教情怀下的怜悯、包容、接纳、族裔与文化的多元化，庇护了无数进入欧洲便向他们的庇护者开枪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14亿人口的中国的人权灾难问题之严重，不下于中东的难民问题。为什么欧洲政治家们的政治正确施于中东难民，却罔顾中国人权呢？无非是因为关注中东难民不涉经济议题，而关注中国人权将遭致经济损失。看来人权至上，西方领袖也未必当真。一旦政治正确遇到经济利益，政治正确也一钱不值了。在美国，在欧洲，媒体的反响远大于政府。美国议会对刘晓波与中国人权的关注也远比白宫国务院来得真切。美国国会在刘晓波逝世第二天举行听证会，刘晓波病逝引发众多国会议员强烈反应。共和党议员麦凯恩说，这是中国暴行清单上的又一暴行，美国不能再容忍中国对人权无处不在的侵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指出，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对中国的人权闭口不谈，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其他地方谈论人权的道德上的权威。但人们不见特朗普总统发言，他只是通过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对刘晓波去世深感悲伤和深切的哀悼， 称诗人、学者、无畏的活动人士刘晓波毕生追求民主和自由。但接着他便称赞至死不放过刘晓波，执政五年将中国人权推入万劫不复的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他做的事情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刘晓波的死亡唤不起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仍将恶化下去，西方世界仍将视而不见。刘晓波之死唤起的不是西方世界，而应是中国人。改善中国人权不能寄望于西方，而只能靠自己。其实当年李旺洋、曹顺利之死便已对国人如此呼唤。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脱欧谈判再次登场，英国代表空手赴会受到批评。中国外交部针对美国众议院通过草案要求评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可能性向美方交涉，就韩国总统对话建议平壤媒体并没有强硬抗议。伊朗逮捕华裔美国公民，中国外交部表示他不具有中国国籍。下面首先请听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美国媒体爆出中国要求国有银行停贷王健林的海外项目。
各位听众，路透社引述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称，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已经要求国有大银行停止对万达集团提供贷款。报道称，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在6月20号与国有大行的高管开会，警告他们万达集团的海外收购要受到政府去年出台的限制资本外流规定的约束。报道并引述了一家参与银行的文件。华尔街日报还认为，这份文件似乎解释了为何万达在上周意外决定以 92.8 亿美元的价格将大部分主题乐园和酒店业务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控股。随后，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了更多细节，指出中国决定对万达海外投资项目进行处罚。该报道说，中国已经决定对万达集团六个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处理，因为这些项目处于中国对外投资严格控管的领域。报道又说，上述惩罚针对万达集团已经完成并购交割的四个项目，收购标的项目不得从中国金融机构融资，万达也不得以标的项目做抵押，从中国金融机构融资，标的资产也不得注入万达集团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万一收购标的项目发生经营困难，万达集团不得从境内对其注资，也不得与集团境内资产进行重组。还有，万达集团如果计划向其他中国企业出售标的资产，有关部门不得备案和批准。知情人士还告诉彭博社，对尚未开工的两个项目，在项目报备、外汇和贷款方面都不得予以支持。六个项目中包括万达收购美国北欧院线和收购美国卡麦克院线等等。上个月，多家媒体曾报道过，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曾下令让多家银行评估对一些大举进行海外并购公司的敞口，其中就包括万达集团。受到一连串负面消息的影响，万达多指债券价格今天继续下跌，万达酒店开发股价跌幅甚至一度达到 7.3%。不仅如此，今天早上，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 B 标普宣布将大连万达集团的核心资产之一万达商业地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意味着未来可能进一步下调评级。六月下旬，万达债券和万达电影等资产曾大幅下挫，掌门人王健林持股市值缩水近40亿元。当时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称，银监会于6月中旬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海航、复兴、浙江罗森内里在内的数家企业的授信以及风险分析，排查对象多是近年来海外投资比较凶猛，在银行业敞口较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国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上周六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强调实体经济以及加强中共党的领导。习近平表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习近平还称，必须加强中共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据中国央视报道，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中国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但中国官媒的报道没有披露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职能和负责人等细节。以上是夏蓉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芳华主持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去年7月12日，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公布了对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就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问题、岛礁的地位、中国行为的合法性、对海洋环境的损害以及争端的加剧等菲律宾提出的诉讼内容做出了回答。那么一年之后，这一裁决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解决南海争端的前景是否因为该裁决而发生了变化？人们还记得2016年7月12日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公布了对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仲裁庭几乎全盘认同了菲律宾方面提出的诉求，认为中国的九段线没有法律依据，并裁定南沙群岛的所有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包括太平岛，在法律上均为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沿礁。有关九段线以及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仲裁庭是以什么法理和依据来做出的判决呢？判决书中这样写道，仲裁庭认为中国对资源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权利和海洋区域具体化的划分不相适应，并得出结论，即使中国在南海水域范围内对资源享有历史性的权利，这些权利也在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区域系统不相符合的范围内，随着公约的生效而归于消灭。仲裁庭指出，有证据表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在历史上利用过南海的岛屿。然而，仲裁庭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在领海之外的南海海域在法律上是公海的一部分，任何国家的船只均可自由航行和捕鱼。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在南海海域的航行和捕鱼，反映的是对公海自由而非历史性权利的行使。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对南海海域行使排他性的控制，或者阻止了其他国家对资源的开发。 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在菲律宾与中国之间，中国并无在公约规定的权利范围之外主张对九段线之内海域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法律基础。在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公布之前，中国官方的立场是，在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绝不接受单方面诉诸第三方争议解决方法，称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接受、不参与，未来仲裁结果出来之后也将不承认、不执行。北京强调，领土主权争议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事项，而关于海洋划界，中国政府早在2006年就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做出了排他性的声明。虽然菲律宾对南海仲裁案进行了精心包装，但本质上都属于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划界问题。此外，中国还认为将南海争议提交仲裁也违背了中国同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中非两国之间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争议的共识。在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公布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案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习近平同时表示，中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的争议。台湾方面，台湾控制的太平岛被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令台湾感到吃惊。台湾方面称绝不接受南海仲裁裁决。台湾总统府就海牙裁决发布了新闻稿，其中表示，海牙仲裁庭审理过程中没有正式要求台湾参与仲裁，也从未咨询我方的意见。现在相关的仲裁判断，尤其是对太平岛的认定，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华民国在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总统府在此郑重表示，我们绝不接受，也主张此仲裁裁决对中华民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即前往左营海军威海营区视察舰队指挥部，以表明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决心。台湾陆委会指出，南海仲裁案结果政府不接受，在被问到两岸南海立场是否相近，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两岸是各自主张，各自权衡，不必过度联想。在被问到政府不接受南海仲裁案是针对仲裁庭指出 U 型线的历史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的部分，还是指太平岛被称为岩礁的部分，邱垂正表示，包括这两点以及所有的结果都不接受。邱水镇还说，包括菲律宾所称的黄岩岛也是依照中华民国在1947年公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也是属于中华民国的。美国学者波林指出，台湾就太平岛判决结果发表声明比北京还快，并认为其结论侵害到了台湾的主权。台湾虽然不是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非联合国成员国，但遵守国际法。柏林表示，长时间来仲裁双方技术上需遵守裁决，但目前的结果损及台湾，美国与日本也需有所作为。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人们最没有想到的情况是菲律宾进行了总统大选，杜特尔特上台执政，中非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变化。杜特尔特奉行亲华援美的立场，扭转了菲律宾的路线，不仅改善了菲律宾与中国因南海岛屿主权争议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更颠覆了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布局。杜特尔特就职总统之后表示，菲律宾愿意在南海仲裁案之后与北京方面展开新的对话。2016年10月18日，杜特尔特首次访问中国，中国予以高规格的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到访。杜特尔特也称赞中国非常好，强调了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他表示，对他的总统任期开启两国友谊、合作和关系改善的时代十分关键，双方应该消除黑点，建立中非之间更有力的纽带。他说，菲律宾经济的唯一希望就是中国，说实在话，我们需要你们。在杜特尔特访华期间，中国与菲律宾公布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说，中非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强两国海警部门间的合作，应对南海人道主义、环境问题和海上紧急事件，如海上人员、财产安全问题和维护保护海洋环境等。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就涉及南海的问题交换了看法，重申争议问题不是中非双边关系的全部，双方就以适当方式处理南海争议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维护及促进和平稳定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有评论指出，杜特尔特完全颠覆了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的对华外交政策，对南海仲裁判决采取了软着陆方式，与中国交好，接受中国的资金援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也增加了对菲律宾的产品进口，尤其是棉兰老岛的产品，并邀请菲律宾参加他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计划。但是杜特尔特也以一日三变著称，其立场随时都在变化。2016年12月7日，杜特尔特表示将搁置南海仲裁裁决，不会向中方强加任何东西，菲律宾不准备对抗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欢迎菲律宾的上述表态。然而，几天之后，杜特尔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采访时又表示，如果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岛礁和海域开采资源，菲律宾将再次诉诸国际仲裁。杜特尔特在采访中还责备美国，当初中国开始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建造人工岛屿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今年5月，杜特尔特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举行了会谈。期间，他提出菲律宾要在南沙里勒滩开采油气资源。习近平警告他说，如果在南海争议上硬来，两国之间恐怕会爆发战火。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下面为您重播艾米主持的专题节目。
夏季假期将至，每年一度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也将如期拉开帷幕。今年第71届将从7月6号持续到26号，在20天的时间内，阿维尼翁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剧场。在 In 和 Off 剧目单元，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们都会在此将古典的、现代的剧目用最大胆的、全新的形式和创意，努力带给观众们新的情感和视觉上的挑战和冲击，同时也要让观众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层层面面进行多方位的思考。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官方剧目，也就是硬单元，今年在教皇宫的主席台有近50场演出。戏剧节组委会共邀请了41部剧目和9部展演的作品，其中43部作品是新作，涉及到了戏剧、舞蹈、偶剧、音乐、多媒体、跨界演出等多种门类的舞台艺术作品。共有来自22个国家的艺术家们受到戏剧节的邀请，外国剧目与法国作品平分秋色。值得注意的是，近40%的剧目导演都是女性。今年戏剧节的开幕大戏是日本导演宫城聪执导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经典剧目在导演的指导下演变成了东西方跨时空的戏剧对话。导演将希腊的仪式和日本仪式结合在了一座由水、火、影交织的剧场中。印尼的水上木偶也将跃动在教皇宫的舞台上。我们将拥有一切也是今年戏剧节的关注焦点之一，因为这部戏的导演是法国社会党的前司法部长克里斯提安·陀比拉，搭档导演是安妮·劳拉·利埃茹瓦。据介绍，在这部戏剧之城中，市民们成天上演着政治斗争和唇枪舌战。托比拉在政界以独立特性和敢言著称，他的作品抨击时弊，反对人们屈服于一个不稳定的时间。他通过文字的力量来 来唤起人们重视人文社会的存在。他将自己的作品定义是至关重要的警告书。巴黎人雷巴黑西亚是2014年开始就担任阿维尼翁戏剧节艺术总监的奥利维耶·皮今年带来的新作品。巴黎人是一出戏中戏，这部悲喜剧的主角是生活在巴黎的男女，戏剧上帝、性、死亡、自由和权力粉墨登场，交替上演。主人公试图寻找完美，但是却不得不避免无止境的坠落。奥利维耶·皮导演的第二部戏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他大胆地用十位囚犯担当主演，搭档是导演恩佐·威德特。囚徒们在舞台上不再背负任何偏见，也将哈姆雷特解放了出来。意大利的女导演艾玛·但丁的剧作《舞台上的野兽》十分特别，没有台词，没有角色，没有场景，只有全身赤裸的演员。艾玛·但丁把戏剧看作是揭示那些人们偏向于掩饰的不安和问题，他要求演员们用赤裸的身体，也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状态，去适应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把自己交付出来，直面自己，直面对话，一刻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有时是动物，有时是孩童，有时又是傻子，强化表现出了这一部人类喜剧的残酷性，并引发了人们对社群的社会政治性的探讨。这样大胆的作品面临观众和媒体的评论时，或许会受到热评，但也可能成为戏剧节的一个有争议的剧目。值得关注的其他剧目还有卡洛琳娜·桂拉·阮导演的《西贡》，这是一出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作品，剧中的角色和饰演他们的演员都是来自法国、越南或者是越南裔的法国人，在这个复调故事中交错着主人公们的心声，他们类似的命运、乡愁和爱，还有印在心底的记忆。另外，基特组合导演的《欧洲我的爱》的四部曲的最终两部曲《萨拉热窝的回忆》和《在雅典的废墟中》也将在戏剧节上带给观众新的感受。由于节目时间的限制，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介绍今年的精彩剧目。今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的特邀嘉宾是非洲剧团带来的剧目，将非洲的舞蹈、音乐还有其他的表演方式献给观众。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节目都不是纯粹的戏剧性的剧目。刚果的导演蒂约多内·尼安古纳对此批评说，请一个州当嘉宾却不让他们发出声音，犹如请来了一具尸体，因为这种方式言下之意就是非洲不说话，没有戏剧思想。但是戏剧节的总监奥利维尔·皮的回答是，每年不被邀请参演的剧目都会表达出不满，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在戏剧节的 OFF 单元，田鹤耕耘是一群旅居法国的中国青年创作人和欧洲的青年创作人共同创作的一个剧目，这是对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全球环境问题和人性问题进行探寻和反思的剧目，反映当下生态环境现状的社会问题。这部剧从7月7号到21号每天都在 Tomplin 剧院演出。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 Gilles Gaplan 演唱的法文歌曲。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du lit j'ai changé les draps.Mis tes affaires à la scène, il y a des choses qui n'attendent pas, qui n'attendent pas. Petit homme au petit songe, plus une larme ne coulera. Je me lave de tes mensonges, je dialyse mon sang de toi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Que dit ma peau, que disent mes veinesPlus de ta sueur fine, tu m'as faite chauveraine, tu m'as rendu buisson d'épines. Mai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rev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prennes, plus respirer ton haleine, je ne veux plus être ta chienn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ntraînes. Oh.
du rhum et la messile, du rouge vif sur ma bouche. Mais je ne serai plus ta facil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ouches, que tu me touche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un autre s'occupe de moi. Le matin dans son lit je traîne, à sa main je mange et je boi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que dit ma peau, que disent mes veines, que je ne veux plus de ta salive. J'en ai bu tout le kérosène, ça m'a rendu à la dérive. Oh, mai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rev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prennes, plus respirer ton haleine. Je ne veux plus être ta chienn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ntraînes. Oh, je ne veux plus, je ne veux plus un cheveu de toi, ni entendre le son de ta voix, oublier le moindre détail de ton corps, de ta tenaill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ouches.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脱欧谈判再次登场，英代表空手赴会受到批评。中国外交部针对美国众议院通过草案要求评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可能性向美方交涉。就韩国总统对话建议，平壤媒体并没有强硬抗议。伊朗逮捕华裔美国公民，中国外交部表示他不具有中国国籍。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浴池乐队演唱的歌曲 Parce qu'on est seul.
Quand tout va de travers, un peu plus loin, un peu moins clair, un peu plus seul sur la jetée. Des eaux sanglantes qui s'étalent et qui nous refilent la gale, on coule à croire à la normalité. Quand tu sens ton âme qui détale parce que ton cœur crève la dalle, que crier n'y pourra rien changer. Et que l'on écrit en toutes lettres à coups de mépris le prix de ton. Je viens réclamer réalité parce qu'on est seul. Et sur cette terre, c'est chacun pour sa gueule. On est seul et on ne baisse pas les bras. Nous on reste et on se bat. Seul. Sur cette terre, t'en prendras plein la gueule. Tu seras seul. Mais ne baisse pas les bras car la vie est un combat. Quand il y a la houle qui s'emballe, d'eau t'emballe, trimballe la dignité que t'as pu sauver. Et quand c'est ton orgueil qui traîne l'autre, fierté celle qui gêne, t'en as vraiment plus rien à cirer. Quand les sursauts sont en sursaut.